见评论。
中印两国外交部边界问题措施会晤在新德里举行，双方认为应尽快举行军长级例行谈判。地区安全论坛香格里拉峰会在新加坡举行。韩国国防部长李忠谢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在首尔举行的韩国太平洋岛国峰会期间达成加强军事合作共识。
菲律宾海岸仅配对首次与美国和日本举行三方海岸警备演习。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印双方同意加快解决边界问题，并尽快举行新一轮军长级谈判。这是中印边境事务磋商与协调工作机制第27次会议的成果。周三，两国在新德里举行了高级别外交官会面。 印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印中双方坦诚开放地回顾了两国边界西段实际控制线沿线的情况，并讨论了在其他地区脱离接触的建议。
今天，德普桑和德姆乔克仍然是实际控制线沿线部队之间的接触地点。时事评论员、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周荣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
就当前实际控制线的局势评论道，没有流血，但有紧张局势。他说，说现在呢，中国和那个印啊这种交流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么这次交流的意义是这样的：中印两国呢，三年多来的接触比较少，这是一；第二一个呢，接触以来的气氛不太好，这是第二；第三一个呢，就是 确实有一些小规模的摩擦，边界上的摩擦。比方我们所知道的最近，不太长的时间，一个东张事件，这个是发生过摩擦，但是没有发生过交火，或者说没有发生过流血冲突。那么这是目前中印边界之间的现状。那么现在印方呢，目前看来呢，中印两国之间都有 改善关系的愿望。今年呢是印度年，什么叫印度年呢？就是印度刚刚召开了，就是由他主办召开了南方峰会。这个峰会呢，他也没有邀请中国参加。第二件事呢，就是印度现在做的一件事呢，就是要举办 G20 的峰会，那么上合组织峰会呢，有一个变化，可能你也知道了，它这个线上峰会，而不是线下峰会。中印两国之间的领导人的见面的机会呢就少了一次。当然，G20峰会如果按正常情况下的话呢，莫迪总理会邀请习近平主席参加，习近平主席呢也理论上来说也应该是会参加的。这样的中国两国领导人还进行峰会，那么边界现在目前的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呢？ 处于没有发生流血冲突，但是气氛依然有些紧张的状况。但这种状况呢，双方呢都不会主动的，尤其是中方不会主动的去破坏中印两国目前来之不易的这个边界停火吧，或者说边界不发生冲突，咱们这样说可能比较好，不发生冲突的这样一种现状。这方面呢也是希望呢，就是印度方面呢，在这方面能够积极的配合中印两国已经举行了19次军长级会议。你说没有成果吧，是有的，双方在这个维持边界线状，不发生军事冲突方面，双方在建立这个军事热线方面都有进步。
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组负责人阿列克谢·库普里亚诺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有必要在中印关系中重新发扬武汉精神。他说，这一进程是由充满希望的莫迪中国之行开始的。随后，两国领导人在印度举行了一次同样热情和诚挚的会晤。库普里亚诺夫专家预测， 在2024年5月举行的印度大选之后，两国领导人互访可能还会继续下去。周五到周日，第20届香格里拉峰会在新加坡举行。中国愿就地区安全和与美关系紧张原因进行坦诚的意见交流。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亚历山大·罗曼诺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表示，
中国防长李尚福拒绝和五角大楼首脑会晤，表明中国在制裁和挑衅情况下不愿与美国保持军事上的接触。他说，相会上不会出现什么奇迹，中美两国将各自陈述立场，而且是很难兼容的立场，也许会出现某种论战式交流，但可能性不大，因为他们是军人， 他们都是相当严格、纪律性很强、也非常克制的人，而本次对话是相当公开的活动，各方都希望清晰而严格地佐证自己的立场，并说服其他人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也许会增加某种急躁式辩论，但因为都是军人，李尚福和奥斯汀公开辩战的可能性不大，双边关系明显改善的可能性也不大，这并非是两位防长的个人关系问题。
关系改善并不取决于他们是否会晤，而要看中美目前的总的关系趋势。韩国和澳大利亚同意在国防和其他安全相关问题上加强双边关系，这是周二韩国国防部长李忠谢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在首尔举行的会晤成果之一。此次会面是韩国太平洋岛国峰会的一部分。 澳大利亚防长代表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内塞出席。
部长级会议的成果之一可能是韩国首次参加由澳大利亚牵头的印太奋进多国演习。李忠谢还表示，韩国军方准备参加安全行动，该行动由澳大利亚国防军发起，旨在清除太平洋的水下水雷。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杨冕教授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
在亚洲拼凑反华联盟，符合华盛顿的需求。杨冕专家说，美国呢正在亚洲呢打造亚洲版的北约，对吧？目标呢就是对准中国的，对吧？在他搞的这个围堵中国这个包围圈中呢，对吧？他是拉了日本、拉印度、拉了这个澳大利亚，对吧？还跟这个英国、澳大利亚搞了这个联盟，对吧？ 那我们说呢，至于说韩国会不会正式的加入这个联盟呢，这个不重要，对吧？要的呢就是呢把他们都呢打造成亚洲北约，即使没有这个组织也形成这样一个类似的啊这样一个联盟，这样一种机制啊，这是肯定要做的。所以呢澳大利亚和韩国，韩国澳大利亚，对吧？你看这样的我们说勾连吧，实际上也是按照美国的意思去办的。那么最终目的呢， 就是为了能够围堵中国，那么美国作为老大了，对吧？这些国家呢要依靠美国来维护自己的所谓安全，所以呢要加入这个组织。所以今后怎么发展具体的形式，这个我们不好预测哈，也这个可能会有很多变化，因为有时候像澳大利亚、韩国有时候要考虑到中国的，对吧？对这事情的反应是不是正式的加入，这个不重要，关键就在于他们这种动作本身 就是反映了美国的需求，那么反映了美国呢在拼凑亚洲的这个东亚的反华联盟，这个亚太，那么把这些韩国、日本，对吧？澳大利亚，对吧？还有甚至在某种程度还想把印度，那么拉进来，来对中国形成一个反华的这样一个包围。所以他们就是正好体现了这样一种美国的需求。具体的呢，我们就很难就是说是不是一定要有一个形式。 我就不讲了，它还要考虑到这个中国的反应呢。这也是它拼凑亚洲北约呢，从形式上拼凑有时候有一定的难度就在这里头，对吧？好多国家就考虑到这样的问题，可能不会直接的参加一个完全的这种组织，这种形式里面来，但实质上是跟美国搞在一起的，对，就是按照那个方向发展。
韩国这个澳大利亚，我们说呢，韩国以前呢还有些这个，就是说还不敢明目张胆的，对吧？一上台之后采取一个政策呢，就是完全偏向美国了，啊，在很多事情上做的都出格了，啊，出格了。韩国和澳大利亚加强防务合作的详细方向可能会在两国国防部长举行新的会面后， 在2023年底公布。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将举行有史以来第一次由美日参与的三方海岸警卫队海上演习。三方岸基演习是在印度尼西亚东盟轮值主席倡议加强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工作之际举行的。 美日军舰出现在该地区，显然会使制定这份文件的努力变得更艰难，甚至可能受挫。美日澳最近加强与菲律宾更紧密的合作，以遏制中国。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日本研究中心主任瓦列里·基斯塔诺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首先，三方演习正是服从于这个目的。
他说，这显然是在挑衅中国，将加剧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局势正在朝着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建立一个由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组成的新三边联盟的方向发展。现在已经有奥库斯、四方机制和五眼联盟，这些都是对中国施加军事和政治压力的反华集团。小型网络式联盟，现在有可能创建一个新的集团。此次海岸警卫队的演习就是一个序幕。此外，小马克思访问了日本，尽管在与岸田文雄首相会谈中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他们的所有谈话都是关于需要打击强行单方面改变现状的企图。中国威胁的论调非常清晰，非常明显，这些演习是在遏制中国的背景下进行的。
与美国加强军事合作没有影响菲律宾把中国视为是优先经济和投资伙伴。菲律宾人明白，整个地区包括他们自己的经济福祉与美国无关，而与中国有关。正是因为如此，尽管目前美中关系复杂，但小费迪南德·马克思并不把自己与华盛顿的关系和与北京的关系对立起来，因为他预见到可能会给非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但在菲律宾如此重要的合作伙伴的纵容下，对自身地区利益和安全的威胁也是显而易见的，而这对中国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听众朋友，以上是卫星通讯社采访的专家们认为的本周要闻，下周六见。